悬浮议会 Hung Parliament 又叫做无多数议会。在澳大利亚，如果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众议院中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那么此时的议会就处于悬浮议会状态。在悬浮议会中，一个政党要想通过某项议案，可以通过与其他政党组建政党联盟，或游说其他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来获得支持的方式来实现。2010年联邦大选产生了澳大利亚政坛近70年以来的首个悬浮议会。这种数十年难遇的政治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前几期节目里面，我们为大家介绍过，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院一共有150个席位，因此如果一党要想组建政府，就要至少获得这150个席位中的过半数，也就是76个席位。在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条最基本民主原则的众议院中，能够获得过半数席位的政府执政党将能够更加轻松地通过议案。那么相对而言，在悬浮议会中，由于没有产生一个能让少数绝对服从的相对多数，议案的审议和通过就往往更有变数，甚至是戏剧性。每当有议案需要讨论，势均力敌的大党派总会不辞辛劳地多方游走去赢得支持。而在这个时候，由于那些曾经因势单力薄而人微言轻的较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此时就有了决定性质的话语权，他们也往往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自己对该议案的建议或修改方案，甚至是以谋求内阁部长职位来作为提供支持的交换条件。2010年联邦大选结束之后，前执政党工党获得了72席，反对党联盟党获得了73席，均未获得组建政府所需的76席。由谁来组建政府，这一决定就落在当时5位独立议员和1位绿党议员的手中。最终，工党获得了这6人中4人的支持，以一票之差领先联盟党，组成了少数派政府。这是自1940年以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历史上再次出现悬浮议会。在1940年的9月21号举行的联邦大选后，前执政党澳大利亚联合党只获得了当时联邦众议院74个席位中的23席，工党获得了32席。最终，在另外2位独立议员的支持下，由澳大利亚联合党和澳大利亚乡村党组建的联盟党组建了少数派政府。时任澳大利亚联合党的领导人罗伯特·孟席斯就任总理。但好景不长，在接下来1年的时间里，联盟党经历了诸多变数。孟席斯辞职，继任总理的澳大利亚乡村党领导人亚瑟·法登仅执政40天之后，就因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先前支持联盟党的2位独立议员转而支持工党，而失去了众议院中的多数支持。他向时任澳大利亚总督提出建议，委任工党领导人约翰·科廷出任总理。之后，在1943年8月21号举行的联邦大选中，科廷领导的工党获得了众议院76席的49席，击败了仅获得23席的联盟党，组建了新政府。尽管悬浮议会在联邦议会中非常少见，但在最近几年里，于州议会中也时有发生。2010年塔斯马尼亚州大选后，工党在2位绿党议员的支持下组建了少数派政府。2008年南澳洲自由党在国家党和3名独立议员的支持下组建政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2002年的南澳洲大选中。在近10年以来，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的州议会中也都出现过悬浮议会的现象。在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进行议会投票的体系下，悬浮议会通常被认为是会导致执政党势力孱弱、政府运行不稳的标志。但也有人认为，在政党为获得支持进行游说的过程中，在政策内容上的讨价还价，从一定程度上也让政府对政策内容的制定更加的谨慎并注重完善。 从现实角度来说，悬浮议会的出现很有可能会打破原有的两党格局，产生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就往往意味着党派之间需要相互妥协，暂时搁置意识形态或政策方面的分歧。这就使得新内阁在其后的施政过程中，对内面临着联盟的脆弱性，要谨小慎微地维系合作，对外则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压力，很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联邦政府的命运似乎也只能是内外交困，要么无所建树，要么短命夭折。